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您，感谢您让我们能够在主日的清晨借着神的话语，让我们的灵命得到苏醒。感谢主感动保罗写下这一本伟大的书卷。主啊，求主让我们靠着圣灵的引导，能够真正认识主借着罗马书向我们传递的真理。求主让我们从真理放在我们心里，更在我们心中生命当中随时的帮助。求主亲自带领接下来的时间，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那我们就继续罗马书。那我大家上次读了也会知道，罗马书的确不是一个很容易的书卷。如果你是第一次读的话，我是很建议大家尽量多读几遍，然后也不要读得太快，能够多从其中了解它的意义。那罗马书的要节我们一起来念一遍。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所以有人说罗马书它最重要的就是因信称义的这个道理，但事实上这只是说明罗马书其中一部分重要的部分，它其中很大的部分都在讲完整的福音真谛。那上次有两个题目比较多人错的，所以这个题第七题就是律法是什么惹动愤怒的啊。这个问题是比较 tricky， 就是说我们如果不管罗马书的话，其实很那个救恩的源头神的教导其实都有它的对的地方，但是实际上就罗马书的这个经文四章十五节来讲，它律法其实最后是惹动愤怒的。那恩典借着什么做王，叫人因主耶稣基督得永生呢？是因义做王，因义做王。好，这个就再跟大家提醒一下。那我们再重复一下罗马书的大纲，一开始是问候，问候十七节之后就开始剩下的第一章剩下的部分，一直到第八章讲的是教义，然后又还没改，这第八章到第十五章就是讲到基督徒的生活，然后最后一章是问安。如果说从第一章到第八章比较偏教义的内容的话呢，可以分成前四章是因信称义，后四章是因主成圣。那因信称义主要是当我们在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是有罪的，但是因着信我们可以与神和好，免去罪的刑罚。那当我们进入到神里面之后呢，神在我们里面，我们能够以神为荣，胜过罪的权势。那接下来我们要看的是第六章，第六章到第八章呢，是因主成圣。这里面呢，我们有三个，从第六章到第七章有基督徒生活的原则。这边原则第一个是新的看法，我们要向罪看自己是死的，向神看自己是活的哈。那这是一个心态上的一个很大的转变。新的献上，过去我们是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我们现在是献给神做义的器具。新的自由，就是因为我们旧生命受到罪的束缚，那新生命在灵里面得到自由。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得到脱离罪的权势呢？第一个要知道我们过去怎么回事，知道我们现在的情况是怎么回事，然后会看到我们现在对我们自己有正确的看法，我们自己已经得到了神所赐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应该可以战胜这个权势，然后呢要献上，将我们自己献给神了。然后到了第七章的后面呢，就会讲到的是怎么样子从基督徒生活上面去落实。那第七章是很重要的一章啊，他里面讲到说他内心是愿意顺服，但肢体却去行恶，所以这两个力量在心中产生了很大的拉扯。 对立的势力，所以他真苦啊，谁能解救我啊？我以前最熟的一段经文就是我真是苦啊，这真是太好用了。然后第八章后来呢，就讲到基督徒生活的一个能力，我们怎么样靠神的能力能够战胜这些势力哦。那人的意志，我们必须要做一个决定来去随从圣灵。那一段经文里面有讲到随从圣灵以及随从肉体的这个内容。那刚刚讲到要有新的看法，我们现在回到第六章一开头。这第六章一开头是怎么说？他说：“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那这句话是怎么来的？为什么会有这一句话呢？因为在第五章的最后，他讲什么？他说：“律法本是外天的，叫过犯显多，只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就是说，当我们有罪，因为律法显出来了。那之前有讲到，我们犯罪，当时还没有律法，就无法定你的罪。但是实际上你还是犯罪的，你做错，你还是做错一件事情，还是会得到罪的一个结果。那现在有了律法呢，就很清清楚楚哦，你犯了这一条，你犯了那个字那个律，这样子的显出来，你就显出你是有罪，清清楚楚告诉你，律法的作用是让你知道你自己达不到神的标准，让你自己知道自己是罪。那因为神的恩典，我们可以将这个罪洗净，以至于我们如果罪多洗净的多，就显出了恩典是何等的大。那这样子的过程当中，就会有人反对的人可能会用这个方法讲说，那这样子我们就继续在犯罪，那不就是恩典就更多了吗？如果说有个人愿意借你钱，那你之前的债还掉了，那你就继续浪费，继续那个过荒淫的生活，这个样子是不是就等于说我等于借更多？我原本跟你借一万，现在我花更多借一百万，越借越多，是不是更好呢？到这边就讲到说，断乎不可以这么做。第六章三到五节是我们常常讲的，就是在当我们讲敬礼的时候，就是说岂不知我们这受尽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尽归入他的死吗？那这件事情呢并不是说敬礼这个仪式是可以让你出死入生的，而是说敬礼是表达他让你跟主耶稣基督的联合。那主耶稣基督最大的一个作为，就是在十字架上死，三日后复活这件事情。当我们借着敬礼表明我们跟他联合的时候，我们就得到了神所赐的这个恩典。那为什么他不讲说是因信主归入他的死，因信主一同埋葬一同复活呢？因为在当时信主跟受浸是几乎是同一个时间。你还记得那个安提阿伯的那个太监有没有？他当他知道了听到了福音，他说：“哎，那我要信主，那在这里受浸又何妨呢？”所以在当时基本上信主跟受浸是同一件事情。所以在这边你要去想说，他是因信主而归入主耶稣基督，这也是对的。那现在的状况就是信主之后没有马上受浸，一方面当然短暂的时间是因为有些教会他需要安排。那除了这个以外，有些人是因为各样的原因，这都不是跟圣经原来的意思是相仿的。你应该是信主之后就有一个受浸的心，这样子就比较符合我们信主的一个程序哦。所以在这边讲到说，我们其实是跟主耶稣基督联合的，我们跟他一起死，我们是跟着罪一起死掉了，然后我们复活的是向神活的啊，所以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看自己是活的哈。所以这件事情是我们要很注意知道的。那为什么就是说，如果说我们真的自己已经跟着罪死了，我为什么还需要去知道呢？照理来讲，我应该就不会犯罪了。那这一个问题呢，牧师之前有提过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那个大象在马戏团里面，以前会看到马戏团里面有大象。那大象它很大，好像你用一个很小的链子拴在一个木头上，它就站在那里动也不动。那人家就会觉得奇怪，大象这么大，这个东西怎么可能把它拴住呢？哦，仔细研究，原来它是从小就拴在那里，所以对它来讲，那个木头它小的时候拉扯拉不动， 他长大了，他以为他还是拉不动，是这个一个状况。所以当我们在最终活了这么久，我们觉得我们一定做不到啊，我因为吸烟，他叫我吸烟，我就好好吸烟。然后最好像是我的老板，最说去做这个坏事，我说好做这个坏事，因为我知道我一定抵抗不了。那现在其实你有办法抵抗，你只是不知道。所以在这个事情上面，就是说你必须要在这个心态上做一个完整的调整，说哦不，我在最终我已经死了，我可以抵抗。那我们如果说在心里面知道有这个意志，我们就去抵抗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会战胜这个罪恶。那当然我们自己这边再看，这边有讲到说第九节说，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他是向罪死只有一次，他活是向神活。那你如果说硬要挑剔其中的字句的话，那主耶稣怎么会向罪死呢？他从来不在罪中之下，怎么会向罪死呢？那他现在向神活，难道他以前没有向神活吗？那这句话呢，就是大家不要去钻牛角尖。实际上主耶稣基督他道成了肉身，他就跟我们一样是在这个地方，他是带着我们一起突破死亡的权势。所以说他是代表着我们，带着我们向罪死，带着我们向神活。那死是只有一次，活了既然向神活，就是一个持续性的。所以呢，你不能说向罪死，活了以后又继续向罪活，活了又死，死了又要活，活了又死，不是这个样。你死了是向神活，你向神活以后就不会再死了。所以这边是只有一次，这件事情很重要。好，然后呢，这边第十二节就开始讲说，你们要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也不要将你们肢体献给义，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倒像从死里复活的人。所以很多人会说在圣经里面有提到说，我们犯罪是我们里头的罪，但是实际上是我们将我们自己的身体让罪来控制，去做不义的事情。所以在这件事情上，我们要将我们自己因着死而复活之后献给神，让神来使用我们的肢体，我们的各样的才能，我们各样的能力。那第六章后来就讲到说，刚有一个提供，就是说第二节说，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呢？那个仍在就好像是住在，就是活在罪里面。那第十五就等于是说，你有持续性的犯罪，这样是不可以。那这样第十五节说，那我们已经不在律法之下，在恩典之下，我们这样就可以犯罪吗？这是什么意思？就是那我不是常常犯罪，我偶尔犯个罪可不可以？常常犯罪可不可以？不可以吗？有没有人敢说可以的？没有，是不是？偶尔一下嘛，好不好？偶尔可不可以？有没有人敢说偶尔可以的？啊，保罗怎么说？断乎不可。那这句话就有一个冲突了，就是说我说我可以说我不可以，但是看情形我好像还在犯罪，那怎么回事呢？意思是说，你不能有意识的去犯罪，你不能有意识的，就是说我要说谎，我不能说，可是我还是要说，哎，偶尔一次，我已经一个礼拜没说谎了，我就说一次吧，那你就是犯罪。你如果说了突然发现啊，我怎么讲出了这个话，那你是无意识，你在抵抗的过程当中。所以这里面有一个意识性的重点在里面，你不能说我知道我不能够偷钱，偶尔偷一下嘛，我二十几年没偷过一次，我偶尔偷一次，没有这个道理。你偷的犯罪就是犯罪，但是你如果说你是无意识的，那这种情况下是知道，所以你不可以犯，就是答案就是什么？不可以犯罪，就是不可以犯罪啊。那这件事情呢，主要是以前你不能不犯罪，现在你是什么？可以不犯罪哈。所以在这边讲说，你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你做这边讲说第十六节这边讲说，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这奴仆在当时很清楚的道理就是，你没有自己的意志的， 在当时的奴仆就等于是当那个主人的财产，所以那个主人说做这个你就做那个，做那个就做那个，所以这里面没有你可以抵抗的。所以过去罪说去说谎，你就去说谎，你没有任何抵抗的。那这边有一句话，这边讲到说，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或做顺命的奴仆以至于成义。所以这里面有个特别的地方，他说或做罪的奴仆，为什么不是另外以至于死，那怎么样成义呢？或做义的奴仆，或是做神的奴仆，怎么会是做顺命的奴仆呢？那这里面就提出了一个给我们很好的对义罪的定义，罪的奴仆以至于死，那诚意要什么？顺命的奴仆。所以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不顺服，不顺命，这是罪。最大的罪就是对神不顺命。所以在这边讲到，你不顺命就以至于死，你顺命的奴仆就以至于诚意了。好，那这边继续讲到说，这边有一句二十三节说，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那刚刚讲到说，我们自己是谁的奴仆，就好像是他的员工一样，你是罪的员工，或者是顺命的员工，或者是义的员工。工价是什么？就是你的薪水。所以你做罪的员工呢，你的工价就是死，就是跟神永远的离开。那你是义的员工，那你得到的就是永生。在这个世界上只有这两条路，没有别一条路，靠着主耶稣基督就会有永生。好，那我们就继续看第七章。第七章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章，也是在历代引起最多争论的一章，因为这里面讲到了他们对于罪的一个挣扎。这边讲到第一节说，我现在对明白律法的人说话。所以谁是明白律法的人？犹太人嘛，就犹太人最明白律法。所以他是对在罗马的教会里面信主的犹太人说的这些话。所以他说你们要晓得，当他们原本都在律法之下活了很久了，他们现在信主了，尤其是像这些人，他们信主没有几年的，对他们来讲是很大的转变。所以他要告诉他们说，律法的管人是管在活着的时候啊，在管在活着的时候。那这句话就说这边讲到说，因为福音的广传，有些犹太人信了主，那这些犹太人呢仍然过着律法的生活，这就是有一个宗教传统生活，就包括我们，像我们有些人是有异教背景的啊，有些人拜拜啊，信佛啊或者什么的，你就会觉得说，我搬家我要看日子啊，我结婚什么都要按照某些日子。那你信主了，你就在一个这个大忌的日子，鬼月，你去做这件事情，心里总觉得好像有一点被束缚，就是说我没有必要去抵抗这个。但是现在在这里讲到的说，律法管人是在活着的时候，但我刚讲的跟律法没关系，律法是对的哈，我刚讲的是不对的。那以犹太人来讲呢，他们的律法对他们现管辖还是很重的。所以在这边讲到就是说，律法管人跟这个丈夫跟妻子的关系是有关系的。这边说，丈夫若死了，妻子若另嫁别人就没有问题。所以在这边所做的一个比喻就是说，这个丈夫就好比是律法，而这个太太就犹太人。那当太太死了，那么这个丈夫跟太太之间的关系就断了。这并不是说律法死了，并不是说神的律法会死掉，是死的是那个心腹哦。那他这边只是要讲一件事情，就是说当一件事情已经死了，两方其中一方死了，这个契约就断绝了。他只要强调这一点，当一方死了，契约就断绝了。而在这里主耶稣基督，我们靠着主耶稣基督，我们已经死了，所以呢我们就归给耶稣基督，这就不是淫妇，我们就没有违背那些律法的规条。所以这边讲到说，提醒我们在神的面前是过新的生活啊，要鼓励他们放弃捆绑我们的律法。 那这边就讲到说，如果说是这样，那看起来律法怎么听起来好像是不好的东西？那这边就讲到说，律法其实是什么？圣洁、公义、良善的，律法是好的。那为什么我们反而因为有律法产生了问题？这边讲到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他说，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叫我诸般贪心在我里头发动，甚至有人用这个来去 argue 说，保罗是不是在这方面有难处啊？这都是额外加添的去思考，而是说，非因律法我就不知何为罪，那个是非常非常早的时期。现在我们没有人说我真的不知道不可以贪心，我真的不知道我不可以说谎，其实你都知道，但是当提醒的时候，你很自然的就那个罪就在你心中发动，有没有？常常讲说不可践踏草坪，你就会想到说为什么不可以践踏草坪？那很显然走这边应该会比较快，是不是？那你不讲我还不知道，一讲我说哦，是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但是很多的时候人就是这样被提醒。有人问，牧师也常问说，我们是因为犯罪而成为罪人，还是因为是罪人所以犯罪啊？你们是因为犯罪所以是罪人呢，还是因为你是罪人所以你犯罪？对，你是罪人所以你犯罪，这是罪性在我们心中引动的。我们很多很多的事情哦，都是因为我们没有在那个情况，对不对？有的时候说这个人怎么贪污那么多，搞不好你今天去坐上那个位置，你好像很容易可以钻一些巧道，你就可能会就是在你心中的那个罪性就引动出来。所以人是因为是罪人所以犯罪，那我们现在因为主耶稣基督让我们可以不做罪人的时候，我们很显然的是不应该犯罪。但是罪它的道定义是有，这边想说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这些都是好的，所以律法的价值是被肯定的，甚至连主耶稣基督都说他来不是要废掉律法，乃是要成全律法。所以没有律法罪是死的，就在这边讲到这件事情。刚刚所提到的，当我因为我们是罪人，我们还没有被引动的时候，或许我们好像相安无事，一个人在旷野之中可能犯不了什么罪，但是当你跟人接触了，当你产生了这个比较好那个比较不好的时候，你心中就开始了有一些引动。所以这边有一件事情牧师提到说注意时间上的问题，经上说律法生恶欲的时候是在什么时候？是在我们还属肉体的时候。所以我们是属基督的时候，就不会因为罪的恶欲给引动，这件事情要知道。那所以我们再回来看第七章这边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原晓得律法是属乎灵，但我是属乎肉体，已经卖给罪了。那我所愿意做的我不做啊，因为我想要守律法，但是我做不到。那我不愿意做的，我却去做。那我真是苦啊！我觉得心中有个律，愿意为善的时候，有一个恶与我同在。那我喜欢神的律，但我自己中有另外一个律把我掳去。那这个人他到底是信主还没信主呢？信主。那信主还可以属肉体吗？啊？信主还可以属肉体吗？那后面讲到说感谢神，靠着主耶稣基督我已经脱离了。所以这个是非常难解的，目前没有定案，但是以目前大部分人去思考都是未信主的。现在的潮流是未信，这个几个世纪以来有倒过这边来，有倒到那边来，但是现在的趋势是比较是就像大部分都同意这是未信主的。因为你如果继续看一下圣经的话，你把它解释成为信主的真的好难解哦。这些信主的人根本就是你不能够去接受，他又是属肉体的，又被罪掳去了，他简直是完蛋了，这种人还是信主的人，是很奇怪的事情。那在这里面提到的就是他要脱离取死的身体，靠着主耶稣基督要能够脱离。我自己是比较希望他是信主，因为我真的有一点这种挣扎，但是这个很难这样讲。在圣经里面字句上你可以看出来他应该是未信主的， 但是我们看这个牧师所提到的这边哈，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哈，可以用这一个图来去表达，就说我们先不要一刀切，就是在第七章的人有没有，他犯了很多的罪，受到很大辖制，所以他是属于常失败的，就说他对于罪的抵抗，他比较容易失败，而且是常常的失败，这是这一个极端。那第六章呢，就是我们与主同死同复活这一章，就是我们重生了。从这里之后呢，你还是会犯罪，但是得胜是个常态，你偶尔跌倒。所以第八章是我们看到第八章是一个胜利的篇章，用这样子去看呢，会比较容易去看待一个人的生活的境况。那事实上呢，你硬是去说的话，其实在第六章以左呢，基本上还算是比较像是未信主的一个状态。但是我们不要一刀切的话，可以用这个看法，就是说我们自己是属于一个常常失败的一个状况，还是属于一个常常得胜的一个状况。好，那这边有提到肉体跟身体，肉体跟身体在圣经里面是不一样的字。那肉体呢，说的是犯罪的力量，但是身体是好的，是人的身体，是神所创造的，是好的。所以呢，属灵的版面不是属身体，是属肉体。那在当时呢，是有人有一个错误的解释，就是说肉体都是不好的啊，诺斯底教派这些，就是说只要是跟物质上面在一起就是不好的。那实际上呢，你若原文来看这个字，它是不同的，身体是好的，肉体才是不好，是肉体是身体里面犯罪的一个力量。好，那我们就会看到说，那属肉体跟属灵的人有什么不同，在第八章的后面就有提到，属肉体的人是体贴肉体的事，体贴灵的事。那事实上在经文里面第五节有讲到顺从肉体，也有所谓的体贴肉体。那硬是要去翻这两个字的不同呢，顺从就是他要求那你就照着做，体贴是什么，你还去更积极的讨他欢心。所以在这里面呢，属肉体的人是体贴肉体的事，但属灵是体贴圣灵的事。那与罪的关系，第一个是受到捆绑，属肉体人是受罪的捆绑。我们讲到捆绑，常常就是说我无法自由，我没有办法选择。那在这边说，你从罪中得到释放。那跟神的关系，你属肉体的是与神为仇的，那属灵的人是以神为父。结果是什么？属肉体的人是死，属灵的人是什么？生命平安。啊，这个生命当然我们常知道，这个生跟死在经文里面最重要的意思，不是肉体身体上面的死，而是跟神关系的断绝，这是最大的死亡。那生命是从神那里来丰盛的一个生命，那才是真正的生命。你会觉得很多人，我们这样子活着其实不是太好，我们有好多的事情，我们很容易伤害到别人，别人很容易伤害我们，很多事情我们不想做我们会去做，所以这种生命其实不好。生命好的生命是从神来的生命，蛮有喜乐的生命，遇到困难不受打击的，这种生命才是属神美好的生命。而这个平安是抵挡得了压力的平安。好，那这里面福音是双重的，这件事情是牧师又再次不断的提醒啊，就说我们常常讲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啊，替我们死。所以在第八章一节说，在基督耶稣里不定罪了，因在基督耶稣里不定罪。然后这边说律法基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什么叫定了罪案？就是定了罪，就是在主耶稣基督他在肉体上定了这个肉体上面的罪，这件事情已经确定了，主耶稣基督成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这件事情主耶稣替我们死了，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常常有人提到这一点，但是第二点好，第二个好消息更重要的是，基督什么？替我们活啊！律法这边讲说，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那加拉太书这一段也是很有名的经文，说如今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有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活，这是更重要的。所以我们常常就好像讲到很多故事，两个人相爱 结婚就过着幸福快乐日子，那你是没有再去深究后面那一段。那我们想说啊，信主了一切美满幸福，那我们要真就信主之后我们怎么样过一个成圣的生活，这也是很重要的事情，是因为主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活。那这边又讲到说第九节说，如果神的灵住在我们心里，我们就不属肉体，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属基督。那我们怎么看待真假基督徒呢？这边真假基督徒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也只能说一个人接受主耶稣基督，他就是一个基督徒了。那怎么是真怎么是假，很难判断。但是这边有在经文上可以从这边看到，他说如果有基督的灵，那就是基督徒，没有基督灵就不是基督徒。基督对基督徒而言重不重要？它很重要，因为基督徒三个字里面就有两个字是基督，是不是？你怎么能说基督对你们说不重要呢？那我们又怎么看得出来基督的灵在它里面呢？所以我们这边就讲到说耶稣说凭着他们的果子可以看出他们来。所以你不能说一个人他信主完全看不出来，这就很奇怪了。一棵树它结不出它树该结的果子，你就会怀疑说这棵树是我认错，它应该不是橘子树，因为它从来没有长出橘子来，它不是这个树，它从来没长过这个果子来。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做一些分辨。那这边就有一个真假基督徒，我们可以从实际上的例子来看，读圣经不读圣经这件事情我觉得还蛮容易判断的。因为实际上读圣经你要作假真的是蛮难的，因为这么厚的书里面讲的并不是很容易读的东西。但是当你真的信主的时候，你会对神的话语是有胃口的。你们要真的知道，像我自己以前就没什么胃口，就觉得这个看起来就是我好像当经一样念，就是字就这样念，你没有去了解他的意思。但是那个牧师他也讲到，他信主之后他觉得圣经里面话太美好了，因为我们生命改变。那我现在读圣经的时候我是蛮怕的，因为我常常一读要读好久，因为这个字你看你去读下去的话，你会发现好几个字你表面上看意思看懂，但是你会发现为什么他会这样讲，为什么主耶稣基督像罪死，为什么像神活，这件事情你仔细去思考就会觉得真是太难以理解了，神的话语真的太奥秘了。所以读圣经不读圣经很重要，祷告不祷告也很重要，因为很多人遇到困难就急于解决问题而忘记了祷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这边就有很多了，传福音关心亲人得救，敬拜神听道理敬拜神听道理这件事情就很重要了。很多人来这边就觉得说我来听听道理，有的时候呢有些教会他们奉献在这个讲道之前，那人家就说我还没有听完，我怎么知道我要给多少？你说这是在怎么是莫名其妙，对不对？他来这边以为是来听那个投资讲座吗？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当我们来这边我们不是来听道理，我们是来敬拜神，而且我们是来听神要对我们说什么，这件事情很重要。以基督为中心，然后平安喜乐能力，他们会有不安忧愁和软弱。好，所以如果基督在我们心里面呢，身体就因罪而死，心里却因义而活。所以我们身体是会死的，但是我们心灵因为跟随神的义，我们心灵变得活泼起来。在教会你会发现很多的长者他们都非常的活泼，因为他们顺从了神的心意，他们关怀，他们照着神的心意来做。这种生命，这不是说我们身体上面的衰老可以抵挡，这个生命在灵里面就活过来了，就很有活力了。未来的身体，这边讲到说现在的身体是会因为罪而死的，我们这个身体是会衰败的。那未来的身体呢，是从死里复活我们会等着神儿子的名分得到救赎那这边又讲到说我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奴仆的心仍旧害怕，跟儿子的心呼叫神为阿爸父这阿爸父，这个阿爸就是在这个希伯来文里面就是对神，对好像对自己的爸爸这样称呼的。他们是没有人敢随便叫神叫阿爸， 这个阿爸不是台语哦，啊，这阿爸不是台语哦，阿爸是犹太希伯来文里面对神很亲切，好像爸爸啊这种称呼，他们对于神是敬畏的，是不没有人让你随便乱叫的哈。那这边叫说为什么？因为儿子才会这样嘛。那有一个例子，我之前听到，就是说有一个校长因为要整治一个学校，采取严刑重罚，任何小朋友如果做错事情，马上处罚、开除什么的。那个校长大家看到都发抖，就有一个小朋友在那边，他这边说：“哎，校长，给我拿个毛巾。”哎，那校长给他毛巾，那边擦，给我一杯水。他校长给他。哎，这小孩子完蛋了嘛，一定被校长打死啊！为什么？他儿子，校长的儿子，为什么？因为他不会怕，他就是他儿子嘛，他还能怎样呢？所以这，对，我不是说我们要这样哈。那所以这里面的意思是什么？奴仆的心跟儿子的心是不一样，在一个都可能都生活在一起。奴仆是怎么样？老板说什么，主人说什么就是完蛋或怎么样。但是儿子的心跟他是在一起的。当我们知道神对我们是蛮有恩典的时候，我们对神是会呼叫他阿爸父，让他知道说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真的是何等的亲密美好。你不能说当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还是不断的在想说，神啊，是不是我上个礼拜说错了什么话，你这样处罚我啊，我怎么样。不是这样的，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当神所有的作为那是管教，如果说你遇到什么那是管教。我们之前有提到有三个阶段，你在神的恩典当中，你顺服他的旨意，你满得他的祝福，这是极美好的。当你悖逆的时候，神管教你；当你继续悖逆的时候，就怎么样？就任凭你了哈。好，在这边继续说，这边有神全备救恩的计划，因信耶稣得赦免，白白称义，这是称义。成圣，胜过罪，生命能够像耶稣得荣耀。Sorry。 好，所以我们的救恩的计划其实是有三个步骤，一个是称义，然后呢成圣，然后是得荣耀。那称义呢是我们信主的状况，成圣呢就信主之后怎么样子过属神的生活，最后呢得荣耀。好，那这边有讲到说我们要比起将来显于我们身上的呢，我们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种子显出来，我要显出那得着的荣耀哈，显于我们的荣耀。那我们就赶快进到第九章。这边第九章讲到一件重要的事，第九、第十、第十一刚好是讲到犹太人的生命，是犹太人的过去、犹太人现在跟犹太人的未来。那第九章这边讲到一到二十九节，讲到以色列人是蒙拣选的，这就刚刚我讲的，过去是蒙拣选的，现在呢是被丢弃的，之后呢还会被接纳。那这边讲到以色列人有个优势，我们之前有提到过说在第三章，那犹太人有什么优势呢？我们很清楚的知道说神拣选了亚伯拉罕，然后以撒、雅各，从雅各之后十二支派就是犹太人，这整个这是神的恩典。那犹太人说，那我们守了神的律法这么久了，有什么好处呢？第一个就圣言交托呢，他们就是神的心意交托给他。剩下的几个优势，你如果到第九章就会发现他有很多的优势。神儿子的名分，他们一开始就已经被称为神的领养，成为神的儿女。然后呢他的荣耀，诸约，这诸约就是亚伯拉罕之约、摩西之约还有大卫之约，律法，圣言交给他们，礼仪，敬拜神的礼仪，应许，做神子民得地土，蒙各样应许，然后列祖，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些列祖。更重要的是什么？基督其实照肉身来看，他是从犹太人而出来的，所以犹太人这件事情是很值得光荣的，很值得光荣的。 那在里面就讲到一件重要的事情是，那怎么样子可以算是犹太人神应许的孩子呢？这边讲到说是跟血统无关的，基督徒生的不都是基督徒，像我们上次有提到过这件事情，大家都被提醒啊。父母是基督徒，儿女不会自动成为基督徒，要怎么样成为基督徒？要信耶稣基督才是成为基督徒，所以这个不是按照血统来的。那神的儿女跟应许是有关的，那神的应许呢是在基督耶稣里面，所以我们怎么成为神的儿女，这是神的应许，神的应许在基督耶稣里，所以是靠主耶稣基督。那这边讲到说，我们可以看这第九章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神学上的讨论的问题，就是说就等于是说神的拣选是怎么来的，这就叫预定论，这件事情是很复杂的。神的预定论到底是什么？为什么神拣选了犹太人？为什么没有拣选中国人？为什么没有拣选墨西哥人？各样的人种为什么是拣选犹太人？或者是说有什么规则可以让我们遵循？有什么原因造成这个？所以呢，这边讲到说神的选召不受种族的限制，并不是说他一定要选犹太人。然后这边讲到神的心灵其实是要万民来得救啊。那这边要讲一件事情，就是说前面讲到两个例子，一个例子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亚伯拉罕其实他生了两个儿，至少他一开始在生以撒之前生了什么？以实玛利。所以但是应许的后裔是谁？以撒。所以在这里面讲到说只有那应许的才算，并没有说以实玛利算他的后裔。然后呢这个有一个先后，第一个可能是祖母生的，另外一个是使女他的使女生的。那第十节就讲到说利百加生了双胞胎，那大的要服侍小的，那这件事情就他们都还没有生就已经选了，那就没有道理了，那到底怎么回事呢？所以就有人问说那这样子不公平吗？所以在拣选这件事情上面要知道哈，这个恩典是在乎主权，审判才在乎公义，恩典没有在讲公平这件事情，恩典是在乎主权，就是他的决定。这边讲到神的决定就是神的决定，就好像你今天你在追女朋友，你说哎，这个女孩子我喜欢什么，我喜欢长头发的，我喜欢高挑的，我喜欢这个样，我喜欢那个样，于是我就追求了这个女孩子。那另外一人说 objection， 我哪一点比她差？我头发比她长，我比她高，我比她瘦，为什么你选她没有选我？不公平。有人这样讲吗？没有讲啊，对不对？你为什么送钻戒给他，没送钻戒给我呢？这为什么？这就是主权嘛。这主权在哪？我喜欢谁，我不能够公平对待，是不是？所以恩典是在乎主权这件事情，我们必须要清楚知道，不能说公平。事实上，当我们把规则定下来之后，其实就是对于主权的僭越。如果说我已经定下来，我喜欢的员工是这个年龄这个身份这个什么什么定出来，那我就没有得选了。这里面我或许喜欢这一个人当我员工，但是因为条件上来讲这个人比较符合，我就只能选他，那我的主权是不是被僭越了呢？我没有办法做最后的决定，是按照电脑选项做的决定。所以很多人也说，当你去把条件放在拣选里面，你其实对着神的主权是有僭越的。在这里面保罗很清楚地讲到说是神的主权，你有什么资格去讲？一个人他喜欢的是这个女孩子，你有什么资格去讲呢？这是一样的道理，但是审判讲的就是公义了。神对你的审判就不是按照他的想法，是讲清清楚楚，律法这样子你就按照这个，你的良心是怎么样就按照良心去审判你哈。那这边讲到说神的心意是要万民，所以讲到外邦人就说，那原来不是我的子民要称为我的子民，原来不蒙爱的要称为蒙爱的。那对以色列人呢，就讲到说以色列人虽多如海沙，但是得救的 不过是剩下的余数。余数在以赛亚书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词，就是剩下的。那这个剩下余数这件事情，就是神的心意，不论如何都保有了这个心意。不论你是哪一族人，哦，那所以在这边讲到说，那我们可怎么办？这样怎么说呢？原本不追求义的反而得了义，那我们追求义的反而不能够得到义。这边就讲到说，以色列人追求的一个境界就是让神来悦纳，让神来称义，但是以色列人追求却没有得着，为的是什么？就是他要靠的是自己。就好像一个人如果要横渡太平洋的话，那他就是硬要靠自己的力量去游泳，怎么游游不过去，你坐飞机很快就到达。所以你的方式不对，你再有再强的那个意志也没有用。这边就讲到说，你要靠的是主耶稣基督。所以这个问题出在哪里？第一个，有一位神，神与人的关系出了问题，神跟人都想要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以色列人接受前三项，但是第四项他们没办法接受。第一个就是说，神的解决方法就是告诉你信耶稣，他们不愿意接受，以至于成为了一个阻碍。所以这边讲到一个重点，就是说我在锡安湾放一块绊脚的石头，敌人的磐石，信靠他的人必不致羞愧。那这个很，主耶稣对于不信的人是绊脚的石头，对于信的人却是防脚的头一块石头。这是一个在逻辑上，在哲学上是很特殊的一个关系，而且事实上我们每天人都在用。像我们平常我们要进到网站要有一个 password， 那个 password 如果你有 password， 它就是让你进去的那个很好的一个词，对不对？但是你没有了，就成为阻挡你最大的一个那个阻碍，对不对？你没有这个 password 你就进不去。所以在这里面主耶稣基督也是这样，你有基督你就进到永生，你没有基督成为你的阻挡啊，不是说绕路或者别的方法可以做到的。所以信靠的人，信靠耶稣人必不致羞愧。第十章后面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所以我们口里承认，心里相信，是不是有对象？是有对象，这个对象就是主耶稣基督，信他从死里复活。如果不信耶稣从死里复活，就谈不上信耶稣，这也很重要。那口里心里相信，口里承认，这件事情就是一体的两面。你不能只有口里相信，口里承认，心里不相信，那就是说谎。那你心里相信，口里不承认，就奇怪，你又不愿意表达你自己。那大家会认为说，口里承认容易还是心里相信容易？我们现在可能会觉得口里承认容易一点，因为觉得口里承认没有什么大不了，就做承认就这样。但是其实在以当时罗马的状况下，口里承认是杀头的。所以这对当时来讲，口里承认可能比心里相信还难一点。但是不论如何，这两件事情要同时的成立。任何一个不成立，信主的不受浸，受浸的不信主，这都是不对的，而且是不晓得在跟谁开玩笑，这个是要很谨慎的哈。好，那公开承认，承认什么呢？是让人知道你已经信了耶稣。那承认耶稣基督是主，你不是只是接受他为救主，还要成为你生命的主。生命主的意思是什么？主耶稣说的话你要照着做。那在人前要认耶稣，主耶稣也说，你在人前认我，我也认你；你在人前不认我，我也在父的天上父面前也不认他。那这边讲到说，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没有传道怎能听见呢？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这一切事情都不是分立独开的，分开独立的，都是他。你要知道这个他是谁，主耶稣基督。你差遣是奉谁的差遣？主耶稣基督。你传是传谁？传耶稣基督。听是听谁？听耶稣基督。信是信谁？求是求谁？所以这一切都是以主耶稣基督为核心。所以这边讲到说，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这里面基督话，你如果说用 NASB 里面讲到基督的话是什么？ The word of Christ concerning Christ， 或者是这边讲 word about Christ。 所以 意思是说，你信主是因为圣经里面对于主耶稣基督的这些话语来的。旧约在应许基督，新约是告诉你基督已经来了，并且解释你神所有的心意。整本圣经最关键跟中心的就是主耶稣基督。所以这边讲到传道、听道、信道都是耶稣基督。那犹太人为什么没有听？为什么他们不信主呢？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听见，这边讲到第十章，也不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有讲到说没有寻找我还向他运借，没有防我让他显现，还整天招呼那悖逆顶嘴的百姓。原因是什么？他们悖逆顶嘴。所以那第十一章讲到就很重点，就是说以色列并不是全部都不信主，以色列也不是永远都不信。第一个是数量上，他不是所有的以色列人全都不信，也不是现在不信，以后不信，永远不信，不是这样。那最后一段十一章三十三到三十六就是凌晨高速的送战。那这边讲到一件事情是以利亚，我每次看到这个以利亚的内容，我都会觉得心里面很难过，因为以利亚真的是很受了很多的苦，跟当时的以色列王这样子争斗，然后就是跟神撒，我觉得好像撒娇一样说，那你看只剩下我一个人撑了，神说没有，还有七千个。那这样子就觉得啊，原来他有了误会，他以为就这样，不是，神已经预备了余数，而那余数呢是七千个未向巴利屈膝的。这个未向巴利屈膝不是他的条件哦，这是后面拣选是一种恩典，是他要在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讲到说神拣选人去受罪，没有，所有的拣选圣经所提到的都是赐福，这个是权柄。所以在圣经里面至少我们没有看到神的心意是要某人一定要去受什么样的刑罚。那拣选当然不止一人哦，这边就提到了以利。那再讲说未向巴利屈膝，这不是说因为他们未向巴利屈膝所以我让他们蒙拣选，不是，是我蒙拣选以至于他们可以怎么样，不向巴利屈膝。以在当时的状况，不向巴利屈膝基本上是不可能的。那但是因为神拣选和应许，以至于他们可以存在，而且他们没有向巴利屈膝。那这边讲到说是神使他们看不见吗？今天说如经上说神给他们昏迷的心，在第八节眼睛不能看，耳朵不能听见。那这边就讲到一件事情，就是说不是神让你刚硬的，是人刚硬了，神任凭你。这是我们之前有提到的，圣经里面从来没有一个人原来很顺服的，神突然让他去刚硬，而是这个人不断的刚硬，以至于神不管教了，让他继续下去。你如果硬是要走，就让你继续走这一条路。那这边这边讲到说第九到十节讲说，愿他们的筵席变为网罗，变为基建，变为绊脚石，做他们的报应，这些事情。那这些事情原本是诗篇的六十九篇二十二到二十三节，那原本讲的是大卫的仇敌，那怎么这边就讲到了是敌对耶稣的人呢？所以在看圣经的时候有三个层次哦，每一个应许，每一个预表，它有三个层次。第一个是当时的应验，就当时大卫的确是有他的仇敌，而且他的仇敌是这样子的。第二个呢，就是在主耶稣基督上的应验，这就是预表，就是那个当时的景况可以 apply 到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然后在末世都会应验。这是我们看圣经的时候会去理解。的确我以前也有一种疑问，说这些原本在当时都有它一定的意义，包括以马内利必有一个婴孩而生，在当时应该也有真的有这么一个婴孩生，那之后能够应用到主耶稣基督的身上。然后这边讲到说野橄榄枝，他们比喻这个橄榄树的根呢，就是他们的列祖亚伯拉罕，然后他们的子孙应该就在枝子上，但是因为他们的悖逆所以被砍下来。 那野橄榄的枝子呢，就是原本不属于这个树上的，就是外邦人把它插上去，那个园丁是谁？就是神了。所以这个我们用这个来去看待这个枝子。所以神的恩慈是外邦人信主，这是神的恩慈。神的严厉是什么？以色列人不信主以至于被砍下来。恩慈跟严厉，严厉在乎的是公义，恩慈在乎的是主权啊。所以你要长久在他的恩慈里。那在这里面我们会认为，你若真心信主是会长久在他的恩慈里面，但这不是所有的。如果说你有参加像卫理公会，有些人的认为说你不好好做，你的救恩是会失去的。但是以我们浸信会的信仰，神是会保守你的信仰，包括了长老会什么都有这样子的信念，就是说神拣选你的，他就会保守你到底。那你如果会离开，是因为你当初原本就没有扎实的坚固在内，是假的哈。所以在这里面就提到了，我们应当这边讲到说，所以是那些挂名的或者是前土浅石头地的那些人，他们最后会被刷下来。但是如果说你是真心，一开始就真心的，神是会保守，是可以经得起考验的。那这边有一个奥秘，就是以色列人不是永远不信主。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个奥秘。这个奥秘是什么？奥秘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信心，等到外邦人数目填满，以色列人全家都要得救。这是一个奥秘。为什么说它是一个奥秘？是很难去理解的一个内容。为什么？因为第一个，以色列人有几分是信心，这个以几分是数量，就是说他不是他们心里面有几分，是以色列人其中有一些人是信应的。但是等到外邦人数目填满了，以色列人全家都要得救。这个至于外邦人数目填满这件意思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还不能够完全的理解。可能是外邦人得救的一个数目，而这个数目是不是就如启示录讲的144,000或者什么，这是我们不能够去理解的。但是好像有那么一个数目，然后呢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那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到底什么意思，我们也不能够完全清楚。这个应该不是说以色列人不分信主不信主，不分青红皂白，整个就得救，而是说总归的来讲，以色列人终究是会得救的，若他们信主的话。那最后是有高处的颂赞。第十一章的颂赞是非常的美好的颂赞，大家可以多念几遍哦。第一个就是说前十一章讲到他的救恩计划，他做一个总结。然后呢，他因为先知道神的恩典是何等的浩大，先知道神拣选了以色列人，然后又愿意将他的恩典给外邦人，那神的心意是万国万族，这件事情是极大的恩典。他在这边写到这里，不觉得就开始颂赞神，而且是凌晨高度。那保罗因为写这个就不断的升高，终于来到了属神这个真理的顶峰，然后在这里写出这个美好的篇章，讲到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我们没有人可以自外于神来去存活的。那我就在这边再重复一下，我们刚刚讲完的是罗马录第一个，我们应该都知道罗马第一个犯罪的普遍性，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有的人都亏缺了神的荣耀。那主耶稣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我们要真的再次提醒，神的爱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显出来的，不是那种拥抱的表面的爱。然后两个结局，我们罪的工价是死，靠着主耶稣基督就会得到永生，而这个死是跟神永远的分离啊，而活是跟神永远的同在。那如何信主呢？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我们的决志祷告就是求告主耶稣的名，就必得救。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你的恩典何等浩大，你的奥秘何等难寻，没有人能够成为你的测试，没有人能够先向你献祭。主啊，唯有你的恩典让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唯有主耶稣基督的爱让我们可以 回到与主同在的美好时光。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知道我们记得了主耶稣基督的灵在我们当中，我们就要活出属神的生活来，当要传福音，当要读圣经，当要真的将神的话语摆在我们心中，做我们生活随时的引导和帮助。我们感谢赞美主。我们接下来要到神的殿中敬拜，求主预备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敞开我们的心向神敬拜，求主悦纳我们的摆上。我们今天下午还有会员大会，也求主亲自带领整个会员大会的过程都能够顺利平安。愿荣耀颂赞都归于主，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